各位弟兄姊妹，我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有一段的时间一同的来学习跟侍奉神。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段的期间能够彼此的鼓励。我在过去大概一年多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时间在国内，我以前通常都是在香港的。我在这一年多的里面有很多的学习，特别是我的普通话进步多了。以前呢，你听了都是广东话，广东变了一点，我们以为是普通话。我有一段的时间在杭州，杭州的弟兄姊妹听我说要来北京服侍你们，有人就告诉我北京去不得，你不要去，因为我们在杭州你的普通话马马虎虎就可以了，在北京吧，他们都是讲那个非常纯正的这个普通话，那怎么样，你怎么样可以服侍他们。那我就说今年是我学习的时候，我就是要来学这个纯正的这个普通话，所以也希望你们帮助我。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一同的去看诗篇139篇全篇。我们要看我们认识的上帝是个无所不至的上帝，不过不单如此，他是用他的知对我们的知识来保护我们的，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的上帝也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不过他无所不在却是处处的与我们同在。另外呢，这篇诗告诉我们，上帝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底下裁剪我们的生命，编辑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每一件的事情上帝早就看到了。最后呢，就是世人当他看到自己被上帝怎么样的爱，他就立志的与罪恶划清界限，完全的归向这个上帝。诗篇139篇是一篇很多人都很熟的一篇诗篇，比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很多人都听过这一段的话。这两句话常常的出现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默想的当中，还有就是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也不时在我们的诗歌当中出现。这篇诗虽然是我们很熟，但是有多少人是真的去深入的去细味这首诗？假如我们细心的去读这一篇诗，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惊讶，它里面藏着的属灵的祝福是何等的丰富。那就让我们去理解，去好好的去思维这篇诗。不过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理解这一篇的诗呢？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读。有一位解经家他说，假如你看第一节， 再看第十九节，你将这两节的经文串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篇诗是一个个人的哀歌。诗篇里面有很多哀歌，有一些是个人的哀歌，有一些是个国家整个国家的哀歌。这篇诗是一个个人的哀歌，就是他向神去诉冤投诉，有些恶人要委屈他，控诉他，拿着他向神来辩白。也有一些解经家说，这是一篇默想上帝属性的一篇诗，论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并且他创造我们一切。也有人说，甚至说这一篇根本就是一篇赞美的诗篇，赞美上帝对我们无尽的恩情。我曾经挣扎怎么样去理解这一篇的诗，有一天我就决定让这一篇诗亲自的向我说话，然后我就关上门，大声的去朗读这篇的诗。读完了一篇再一篇，读完了中文，我就再用英文的版本再念。念了好几遍，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感恩的怎么样的感觉。我开始明白马丁路德所谓的唯独恩典的真正的意义。这首诗的中心，这是上帝极端仁慈，对我们不离不弃怎么样的爱，就让我们现在深入的去看一看这一篇诗。全诗分成四段，我刚才在谈大纲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每一段六节，一共全诗一共有24节。第一段1至6节就诉说上帝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却以他对我们所知的来维护我们，保护我们。第二段7至12节讲说上帝无所不在，并且是处处的与我们同在，就是当我们夺路而奔要远离他，他还是不离不弃的，不但是跟在后面，也是在我们的前面。第三段13至18节讲说上帝按他的心意创造我们，他创造我们的特质，我们的恩赐，为我们写下了我们人生的图案。第四段19至24节诗人是讲说他的决志，他决定以恶行恶道划清那个界限。我们先看第一段1至6节，耶和华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恶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 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第一节说出了一个事实，这是神透视我们一切，完全认识我。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这一句当中的鉴察，意思就是检查的意思，就好像是一位的法官非常仔细的去构查案情一样。诗人仿佛在说，我作诗存留的每一个动作，背后的每一个心思意念，神都了如指掌。无论我在动或者在正静的状态的当中，神都知道一切。我走路的时候的思虑，我躺卧时心中的图谋，我尚未开口说出来的等话，神早都已经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想想看，想想看，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真的，你看看，多少次在你的脑海当中零星显出了淫邪的念头，多少次心中充满了嫉妒，多少次禁不住的怨毒要爆发了，里面还有很多时候有贪婪的欲望，渴求成功，渴求拥有权力的野心，虚荣的白日梦，情欲思念的能够带给你的坏感，一次又一次的在你的心内流转。多少次为求达到目标很想放弃原籍，为求一时之快不失出口的伤害人，多少说话说了出来，为的就是掩饰自己的缺点或者是自己的过失。假如神将他对我们所知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能够收藏无地。假如他要按照他对我们所知的去审判我们，我们真的是罪无可恕。但是神没有怎么样做。第五节，世人惊叹，你在我的前后玩扰我。玩扰这个字原来有个很特别的意思，这是围困 beseech hem in。 你假如你去读了个 NIV 就用 hem in， 其他的版本翻译成 beseech， 就是好像一队的军工，一个城市的军队将一个城团团的包围起来。神将我们包围起来，在我的前后安营，为什么？为的是要保护我们免受敌人的攻击。玩扰这个字也可以解作巩固，也就是说神非常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所受的引诱，我面对的危险，也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他不但安营在我们的周围保护我们，还在我们的里面巩固我们，好像一个城要防御这个攻击的时候， 在里面做好了整个巩固的所有巩固的这个工作，神就是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做巩固的这个工作，以免我们受敌人攻击的时候我们被攻陷。不但如此，诗人更说，你安守在我的身上。这句话就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33:22-23，神当时回应摩西的要求。摩西就是说，神啊，我多么希望的见到你的面，我多么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荣耀。神就说，假如你看到我的荣耀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是给我的荣耀击杀的。所以为了保护这个摩西，神就对摩西说，我的荣耀经过之时，我就将你放在磐石的洞穴的里面，并且用我的手来接引你，等我过去，拿我再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可以得见我的背，却不能够见我的面。上帝按手在摩西的身上，摩西的身上这个按手就是我们刚才诗人说的那个按手，的按手在我的身上，就是神用他的手亲自的保护我们。摩西，神在摩西面前经过，恐怕他的荣耀会伤害摩西，就将他藏在磐石的洞穴当中，并且按手在他身上保护他。也就是说，神认识我们，为的就是要保护我们。无怪乎诗人说，这样的知识奇妙啊，因为这知识是基于神对我们的信实，对我们的恩慈怜悯而讲恶的怎么样的一个知识。这知识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救拔，这是爱的知识，是我们不能够车夺的。第7节到第12节，请你们替我读出来好不好？这个是我讲的，你不要抢着，连我要说到了一份。我们常常有一种不受神管束的欲望，最好就是我们不需要向他交代，完全由我来做主，活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的感觉，我呢，有些时候都感觉到处处受到束缚。我们要我行我素，有时候我们也真的不想见到神的面，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真的不好意思见他，我们要躲避神的灵，要逃离神的眼光。怎么样的一种状态，似乎是我们人性当中根深蒂固的。听神的翅膀听起来非常好，是不是啊？这个词汇呢，其实是说到太阳好像长了一个翅膀，好像一个飞鸟一样，不停地去飞行，飞得 快，飞得高，飞得远。我们也希望好像太阳一样长出一相一对强而有力的翅膀，让我们高飞，飞到无人认识的这个地方，天涯海国海角，最好这些年神也追不及跟不上，我们就远离他，叫他不能够再管束我们。无内神却是无所不在，并且处处的与我们同在。耶利米23:24就说，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神更主动的寻找我们，叫我们避无可避。10，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你的手引导我，这个意象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神好像走在我们的前头，就在我们要逃避他的时候，他却走在我们的前头引导我们，仿佛好像是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开一道门，或者是关上一道门。他为我们关上一道门，不让我们进去，是免得我们进到不应该进的哪一些的境界，将可以伤害我们的可能没收，哪些阻碍我们成长的可能消息。不过在这些时候，我们常常埋怨神啊，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开这一道门让我们进去？我们不知道里面充满了危险，也充满了阻碍我们成长的这些可能。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扶持这个字的意思是扎住，扎住。 NIV 国际版的圣经就将它翻译成为紧紧的扎住，不但是扎住，这是紧紧的扎住。 Hold me fast， 希伦的意思就是神紧紧的扎住我们不放，就算在我们逃跑的时候，要远离他的时候，他仍然的追赶，不离不弃的，并且紧紧的扎住我们，不让我们失落。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可以躲藏在黑暗的当中，以为可以不让人看见，不让神看见。有些时候我们陷在极度的自欺的当中，沉溺在罪恶的深渊的里面，有些时候就说剩的自暴自弃，自己不满意自己到一个极端的怎么样的一个地步，不愿意看见自己，不愿意人家看见自己，也不愿意神看到我们。然而就在怎么样的一个境况底下，我们以为可以用厚厚的黑夜遮蔽我们的时候，神就让一度光，一道光照进来，使我们的黑夜如同白昼。他使真理之光照进我们的黑暗的当中，逼我们面对真理。13-18，也请你们读好不好？诗人进一步的说说神恩典的奇妙。诗人看到，原来今天的我不是偶然的。15，他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 并不向你隐藏，神在他秘密的地方造我，没有人知道神如何造我，为何怎么样的造我，造我的目的在哪里，他的旨意是什么，只有神自己知道。在这一段上面谈到神圣的透视，这是 divine sight， 这是刚才第一段的时候啊，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个 divine sight， 这是他对我们的透视。这个神圣的透视在这一段就变成了，这是一个神圣的远见，神圣的预示， divine foresight， divine sight 变成了 divine foresight。神预先知道我们一生的生命，他造我使我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但为何如此的造我，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诗人说，神在地的深处造我，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插舵的景况底下，他造我，将我的生命的整体构造出来，也就是说我的身份，我的肚子，在我还没有成型以前，神就早已认识。神在我的母腹当中伏庇我，十三节，在地的深处联络我，十五节。十三节节里的伏庇原文是可以翻译成为裁剪、缝合 ，NIV 翻成为 knit 就是编辑 ，NIV 啊啊 ，NIV 在十三节那个伏笔翻成 knit， 十五节当中那个联络可以解作编辑。NIV 就翻成 weave 就是编辑啊。神仿佛是一个裁缝、裁剪、裁剪、编辑我生命的图案，可以说我生命的形体是神裁剪出来的，又或者说我生命的图案是神好像几步一样的编辑而成的。我生命的日子，我所有的实现，一切都在他的定义的当中，有他在我们心上的计划，所有他都写在这个生命册上面。他在我身上的计划是预先为我定下的，只等在我生命当中成全显现出来。因此我是否按他的心意而活，便决定他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实现。神对我们的意念何等何等的多，意思就是说他对我们的意念，他给我们的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根本测不透的，因为多如海沙。很多时候我们的目光是多么的浅窄，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觅食的野狗，一个觅食的野狗是怎么样呢，它的头是低下来，看到前面的就是四斜见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天地，要看它在哪里寻找到什么可以吃的。 我们很多时候我的目光浅窄得不得了，完全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原来放下多么美妙的这个心意。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我念神学第二年的时候，1976年学校进来，应该是77年，就是我念进到第三年的时候啊，学校进了一个女孩子。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我心中就对自己说，哎呀，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么丑陋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呢？你看到整个人好像是一个艺术家、雕塑家雕塑好了一个雕像了以后呢，将它扭曲，他整个脸啊都是好像扭曲的一样，他的身也是给扭曲的。不但如此，他的肌肉好像是不能够控制的，他说话很困难才说得出一句完整的一句话。他走路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身体是扭曲，他的腰是弯的，他的腿也是曲的，所以走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是好像非常非常困难才走一步。不但如此，最恐怖的，对我来说最恐怖的就是他的嘴啊不断的流出这个吐沫。那你看几个人，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学校要收几个学生，收他来训练他三年，练完了这个 MDiv， 他去怎么样侍奉，他怎么讲道，他怎么样给人讲安慰的话，不明白。还有就是他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因为他的手不停地抖啊，每次吃饭的时候呢，那个饭送到嘴，一半是进了嘴，一半是 掉下来的。那假如你面对他，你吃饭的时候面对他，你自己也不想吃了。所以我每一次我进那个饭堂了，我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女孩子在哪里，她的名字叫苏喜，我要看这个苏喜在哪里。她坐在这里呢，我就跑到越远越好，不要看到她。不过有一天当我吃饭的时候，后面就有一个声音就问我，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我的英文名字叫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因为怎么样的缘故了，我们就成为好朋友。有一个晚上，当我赶着写我的论文了，我毕业了，写我的论文，大概是晚上12点左右，有人敲门，我打开，就是我的一个同那个宿舍的一个男孩子，就说，这说，哎 ，Cover， 你的女朋友在等你。我的女朋友，我当时我心中说，我的女朋友就在香港啊，她在香港等我啊，现在就坐在下面了。我去的时候就看到苏喜，我就很不耐烦了，我说苏喜 ，What's up？ 什么事？他说我睡不着， 我说你睡不着关我什么事？他说我睡不着，我知道你朗诵诗是一个高手啊，所以你可不可以朗诵我做的诗？哎呀，我最怕这，有些人以为自己作诗，其实写的不知是什么。不过为了礼貌，我也是好了，就拿了他的诗，很厚很厚的一本的诗，我就念了一首，再一首，再一首。我念的时候就发现我不停的流泪，不停的流泪。为什么？原来苏喜看到的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没有可能的。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的受扭曲的，怎么样的一个人可以看到怎么美丽的，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有一首诗我非常非常清楚的记得，他就描绘自己躺在树下，躺在草地上面，这个在那个树下看太阳的光穿过那个树叶掉下来，构成的那些图案是多么的美丽。哪首诗就是写那些图案。我念这首诗，念到这首诗，我哭，不停的在哭。苏轼看这个世界看到这么美丽，因为他看自己的生命不是用一个否定的眼光，负面的眼光来看自己，他完全是一个感恩的心来看他自己，以知道他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美丽，也看到自己在神的眼中的美丽。不过我还不明白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的服侍上帝。过了11年，我给邀请到神学院去教书，那个时候我就问我的同学有没有苏喜的消息，他们说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服侍了？他现在在哪里一些伤残的一个疗养院的里面服侍了一些伤残的人。哎呀，我当时就完全明白神真的是有他的心意，用苏喜怎么样的一个人用得非常非常恰当。你看，假如你或者是我跟一些严重相残的人说上帝对他的恩典，你怎么样说？说不清是不是？我们说100句也不如苏轼向他们说1句话。那个时候我就完全明白，原来怎么样的一个人神有他的心意，有他的心意，他可以给上帝所用。我们很多时候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不断的去发我们的白日梦，不会想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旨意。然而奇妙的事就是，当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非常失落的时候，却发现原来神一直的与我们同在。诗人就是说，我梦醒的时候啊，你还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发那个自己的梦的时候，他在等后我们醒来，好与我们继续的同行。第19节到24节，神啊，你逼杀律恶人，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人顶撞你，你的仇敌要枉清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厌他们吗？你切切的厌恶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到了第四段，世人语调忽然间一变，从对神非常深情的怎么样的感激，一转非常强烈的近乎是咒作的怎么样的一种确立。为何有怎么样的转变呢？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理解。当世人明白到神对他的恩情的时候，他只能毫无保留的投向上帝。过往走过的路，走过的歪路，他决定完全的弃绝。以往曾经同流合污的恶人，他现在决定跟他们一刀两断，分道扬镳，为表达对神的这个忠诚，他非常清楚的表达要与这些人划清界限，甚至以他们为敌。同时世人也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怎么样的一个人，明白到自己非常容易陷入罪网的当中，因此他也谦卑的在神面前求神继续的鉴察他，保守他。各位弟兄姊妹，你对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你对他的恩情到底明白了多少，感受了多少？让我们用小小的时间静默在上帝的面前省察一下，并且向他感恩。神啊，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这是我们完全不配的。主啊，你还是怎么样的对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这一份的感谢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扩大，以知道我们就是活在感恩的当中。主啊，让这个感恩引导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伏在你的脚下，完全的奉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